您的权益我来关心，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，申请即享有国内1%、海外3%、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%回馈。同时刷卡消费，彰化银行将回馈0.25%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。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！循环信用年利率8.63%-15%，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，预借现金手续费3.5%。各项费用查询，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。
Hello Hello， 大家晚安。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12月19号下午7:35。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就要来谈热腾腾的囤房税。今天2024年12月19号，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囤房税 2.0 的修正草案。好，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房屋税率条例，俗称囤房税 2.0。 那修法的重点有哪些呢？我想说今天刚热腾腾出来，就今天刚有在社群有贴新闻，那有些人还有在问，我就想说啊，那我干脆来录一集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的事情，跟我们大家全国人民都有关系嘛，不管你有没有房子，这样它多少会影响到一些房价，或者是你租房子之类的市场。好，第一个它修法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一，非自住房屋的税率将全国归户累进课征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不是自己住的那一间，你全国，比如说你苗栗有房子，那个澎湖有房子，马祖啊，然后花莲哪里有房子，全部都才全国一起算，以往不是这样，那才累进税率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那个月就是是会，就像你综合所得税一样，就是累进越赚的越多，你就是课那个集聚越多，意思就是这样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说，现行非自住房屋税率采地方自治各县市税率不一。就是说他后面有说他规定一定要课，但是你们因为这个是地方税，最终也是由地方政府去决定。好，那反正呢，最重要的是修法之后，就是才全国归户，我觉得这是最差别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就是地方政府会依据房屋所有权人去算全国的持有户数，然后去定差别税率，然后并是全数才累进的课征。好，那主要比如说举例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在全台湾有10间房子，然后有5间是自住，有5间不是自己住。所以呢，他是怎么算？他持有的户数在1到2户，税率大概是2%到3.6%之间。那持有到3户到5户，就变成3.2%到4.8%，多的就累进。那持有到户数在6户，就是刚刚不是算1到2，然后3到，然后第6间以上的适用的税率就是4.2%到4.8%。然后如果你不是自住的，房屋税率最高是调高到 4.8%。 那现在的法律是非自己住的房屋税率最高是 3.6%， 修法之后就是提高到 4.8%。 这样子就是会如果你手上有多户的投资客，你就只是放在那边没有出租，你就要面临更高的那个税的那个压力。所以这个是属于持有税。那建商的余屋也是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，像现在现行的建商持有待售余屋，它会依照持有的年限不同，是适用在 1.5%到4.5% 的税率。修法过后，然后全国就是采统一的标准，就是持有2年内的余屋税率，建商的持有成本就是2%到3.6%，超过2年的话，就是税率是2%到4.8%，这样子就会让那个建商持有余屋的成本增加。这样子我觉得就比较不会拱价啦，他可能就比较会，假如那个建商有现金压力就会卖。像我最近有，我还是会持续看房子嘛，因为我做法拍，再来我也会看一些中古。我逛那个什么591啊，新房屋还是什么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我就看到那种已经是十几年的房子哦，从化区，然后还在毛坯，你就知道那个建商都多么舍不得卖，就是整个超级毛坯的，都已经十几年新，不管是台北市我有看到，然后桃园那边就是这样。这是我最近观察到的。 好，那有人就说，那我们来聊房屋税 2.0 对房市的影响。第一个嘛，就是说持有成本会增加，好，就是会抑制投机炒作。再来就是说，可能会增加住宅供给，毕竟我们台湾还是蛮多空屋的嘛，可能政府可能希望可以减缓房价上涨的压力。然后再来就是减轻自住的负担，减轻自住的负担这点我觉得比较明显，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自己住房子的房屋税，就是自己单一自住单一自住现在是 1.2%， 那修正之后是调降到 1%， 所以是还是有一点差的。我们自己住是有税法有那个税率有便宜一点。那就是说非自住的话，像刚刚讲归户方式，一开始就是现在都是县市，桃园的你有几间是什么新北的有几间，那现在是修法之后全国一起算，那法定税率现在是 1.5% 到 3.6% 不等，就是你不是自己住的法定税率，那修法之后除了特定房屋之外，他们就是全部都是 2% 到 4.8%。但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很高啊，但是我觉得至少有在进步。然后它是明年是2024年7月1号之后新版的房屋税率条例上路后，然后就是你必须要在3月22号前看你要去迁户籍啊自住啊，就是才能够享用这个自住的税率。所以呢，就是房屋那个囤房税是囤房税2.0，预计在明年的2024年7月1号上路，所以就会反映到2025年5月收到的房屋税。像我们每一年5月要缴那个房屋税，然后现在12月11月要缴那个地价税。所以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啊，到等到收到税单，2025年还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就是我觉得应该算好吧，就是可能可以抑制炒房，但是实际上到底会影响多少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是以那个房屋现值来计算税率，那一般来讲现值都比市价低很多，所以你要去看政府的公告现值，这个房子现在大概值多少钱，不是我们市价说市价看实价登录那么贵，不过好像随着每年呢都有在调整那个限制。那我有看到一个新闻，他说北市拥有五房的恐需缴一年多缴1.2万的税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，因为他的平均限值是以20万的房屋来算，但是你想有可能台北市只有20万嘛，但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算的，所以反正他还是它是以现值算，所以可能会比市价低一点，低一点，所以不一定。好啦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一个重大的修法。那对自住来讲，我觉得是有好啦，因为自住就是税率原本 1.2， 现在降到 1%， 就给掉嘛。然后如果房子就是比较多的人，好，一个人最多3间嘛，那可能有人说对，今天社群有人说这个呢就可能可以透过什么假离婚，然后一个人呢就可以各3间，但我觉得任何这种事情都会有所谓的风险，万一有纠纷的时候就是法官在判的时候是比较不倾向投资客的。还有比如说有人说法定这样，那我就找人头啊继续炒人头，投资客也有很大的风险，因为就像我跟你说，像我做法拍实务，很多的时候就是他被法拍，你那个人头怎样信用不良，你还要举证或什么，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困难，然后就说那是我买的，而且法院通常也就是要看个案，法院可能也不一定会就是认定说这个是你出的钱，你有各种证据。再来就是法院不太会，法官通常不太会判就是这像这种投资炒房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定大家说要有解套，但是那些投资客他们还会是会面临风险，比如说他找到一个人头投资客，然后他用他的名义去买房子，那他买了之他持有期间，那这个投资客这个人头他突然就是死掉了， 怎么办？那你的钱，我觉得其实很大的概率就打水漂，就变成说那个人头可能可以去继承这个财产。所以就是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啦，就是还是有那个风险。我觉得人头这个风险很大啊。再来你说什么假离婚？那你的夫或妻搞不好这就真离婚，这就有些人觉得了大了嘛。好，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最新的新闻，囤房税 2.0。 那之后他们有说就是看各县市修法出来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，他们之后那个看是财政部还是哪边会在公告。哦，对，他有说哪些人不受影响，比如说你是自住超过三户，或者是社会住宅，或者是说公益出租人，你免费出租别人，那你就是房屋税率就是一样维持 1.2%。 好啦，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